我们谭鑫老法师为什么那么辩才好出名讲经呢？据我们看着，就是说他在这讲经讲得很正常的，突然间有一个好像穿西装打领带好像大老板进来了，他马上看着那个人知识高，他马上就转题，他就说的道理都是对着那个人说的，说完了那个人一听没白来，然后呢他再讲这，我们谭老法师这样，因为你要这这整那讲那三规呀五戒呀，那个人来了一听，哎呀佛法没有什么，走了，就是这样浅嘛，所以要看这个叫做不定，这种方法呢叫做化仪，教化的仪式啊，你到什么时候你要知道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叫做化教化的仪式，这是说化仪四教。化法四教呢也有四种，第一就是藏教，三藏的藏，第二是通，第三是别通别，第四是圆，藏通别圆，化法四教。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，化法四教藏通别圆。翻回来讲的这个五十啊，五十八教嘛，这个四教简单的那四个知道了，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把那个化仪四教是什么顿渐秘密不定，化法四教是什么藏通别圆，先把那名词背下来，叫做华严时，我说华严经的时候，第二是俄含时，说俄含经的时候，第三是方等时，啊，四方平等，那个叫方等。第四是般若时，说般若经的时候。第五叫做法华涅槃时，法华经和涅槃经是一个时候，同时叫做法华涅槃时。啊，第一华严时，第二俄含时，第三方等时。第四般若时，第五法华涅槃时。这个五十八教我十八岁在红罗山都背得熟得很，就都背了。那现在再说华严时，就是指着释迦牟尼佛说华严经的时候。那现在要判教是用比喻，以什么为华严经这个时候的教相？他说如同牛乳，这个牛乳呢就是从牛身上挤出来的乳，没有锻炼过啊，圣乳就是乳，比如那个乳。那么第二俄含时呢，比如什么呢？比如乐，有一个有子丑寅卯的有，那个加一个个别的个，那个乐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佛说华严的时候，比如那个乳啊，但是那小乘人呢不懂，不能接受，就意思就是说出生的小孩那个生乳他不消化，要给他热一热弄成乐呢他才能喝，就所以说到俄含时候呢如乐。第三方等的时候，就比如生酥呢是从乐炼成的，就是第四般若时就比如熟酥，就是一步一步的炼这个牛奶，这个好像我们现在吃这个奶气死了这一类的生酥熟酥。那法华涅槃时就比如醍醐是把它炼得最好的时候，最香最精华的时候，再不能练了，叫做醍醐妙味吗？那现在说华严经呢有三种翻译啊，有四十华严，有四十卷的华严，有六十卷的华严，有八十卷的华严。我们现在诵的一提说华严经呢都是指着八十卷的华严经说的，这个最全的。 那阿含经呢有四种阿含，叫做四阿含。哎，阿含的意思就是无翻无比法，哎，就是小乘人，这个南传佛教叫阿含，就是无比，哎，超出时间。哎，有这个长阿含，长短的长。哎，有中阿含，中间的中。有达阿含，就是各种。有这个增一阿含啊，增加一的那个增长增，有这个叫长阿含、中阿含、杂阿含、增一阿含，这叫四阿含。我们中国有四个阿含，但是南传佛教我到缅甸呢，他们是说有五个阿含，可见中国翻译呢还有小乘有的没有完全。哎，四阿含。不过里边呢，你讲这个世界，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样来的，将来怎么样坏，成住坏空，各位看嫦娥汉就有，哎，那里讲的很详细，最初人类怎么来，哎，从哪儿来都有。那方等呢，为什么叫做方等呢？方和等，方的意思就是叫做四教并谈，四教就是藏通别圆，道理都有这里头，就是旁出不能够收摄的都把它放到方等里头了，就包含了。哎，四教并谈曰方，等呢是三根普被曰等，三根就是上根、中根、下根，这三种根性的人呢都能够得到好处，普被都能加倍它。哎，四教并谈曰方，三根普被曰等，所以叫做方等。那个般若呢，般若在中国有八部般若呀。哎，你比如说心经也是般若里头的，金刚经，哎，那个这个摩诃般若、小品般若、大品般若，我们就知道有八部般若就是了。那个法华涅槃呢，法华经也有三种翻译本呢，哎，有三种翻译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。涅槃经呢，那我们平常诵的法华经是七卷二十八品，我们现在流通的七卷二十八品。涅槃经呢有四十卷。哎，那现在再说释迦牟尼佛说五十，这一代释迦说五十，那佛说这五十哪些个说多少时间？哎，以前我讲过有四句话，四句话呢，要是按照次序，当然先说华严了，对。要是按照押韵，它有四句记忆的，你背过来呢，就说，就是不按照这个次序。阿含十二方等八，哦，按照次序，先说华严好了。华严最初三七日，先说华严也可以。华严最初三七日，就是说了三个礼拜。哎，三七就把华严经说完了。然后第二句呢，就是阿含十二方等八，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说阿含经呢说了十二年，说了方等经呢说了八年，叫做阿含十二方等八。那第四个时候就是般若时了，般若叫二十二年般若谈，二十二年谈般若。五就是法华涅槃时了，那法华涅槃共八年，其实共八年呢，法华经说了八年，涅槃经说一昼夜而已了，一昼夜就是涅槃经，这是叫做五个时候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别五十，个别的说五十啊， 分别说，这样就清楚。刚才前面不是有通别五识吗？还有通五识呢，再讲一讲通五识。通五识就是说释迦佛说法了，就是说原来没有一个定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分别的时候是结集三藏，后来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啊，结集三藏的这些个罗汉把释迦牟尼佛这个法给分类归纳啊，就是把它学术化了，然后好让我们好学，不然我们没办法学，太散漫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到处就是随缘说法啊，各处啊去游行教化，不一定见着什么人就说什么法的。后来结集三藏呢，把它分归纳一类一类的就不同了，所以叫做别五识。真正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，那就是通五识，随时哪一天都有说这个法的，有说那个法的时候，那叫通五识了。哎，那个明朝偶一大师说吗？说如果是单单别五识呢，就是挨板，没有通五识啊，不能圆融的把佛这个说的这个教把它通过去。为什么呢？说如果佛给这一个众生正说华严经呢，突然间来一个小乘人，那你还不给他说说阿含的道里头吗？还不给说苦集灭道吗？当然要说了。所以呢就没有一定，那就是通五识的里边包含的。所以天台宗呢有别五识，有通五识。单单讲别五识呢就有时候通不过去，要有通五识呢就都通了。这都讲好了。现在不是说第五是判教吗？这个教相啊都讲好了，五十八教说完了，现在再说，现在今天我们研究的大乘止观是属于什么教？属于什么教？判教。说它是在化法思教里边属于圆教，当通别圆的圆，也就是说属于无上醍醐的教相。是纯圆的。那在化义思教里边是属于哪一教呢？是属于顿教。属于顿教。为什么叫做顿教呢？所以要依着这个法门修呢，他说一生可以取办，就是好像可以证到无生法忍呢，如果是修得好的话，一生就能成功。这也是说是说那种人呢，也是前生可能是大修行人，如果前生一点修行没有，今生顿我看不容易。所以这个讲这个顿见的问题我们再谈一谈呢。顿见完全是靠个人前生的栽培的深浅，如果前生有栽培的，今生就能顿一点，如果前生栽培少的，今生就自然的见。这个跟读书一样嘛，那以前我没有读过书，你现在让我顿不起来呀。那我以前读了很多书了，我今天上学老师讲我都懂，那不就顿起来了吗？这很简单，还不明白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到底是顿悟啊，到底是见悟啊，这些个都用不着说，自己一听就知道了。这叫上边就是讲这个五重玄义呀，这个依照天台宗解释这个经呢，所以他提前先弄这么一大套出来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他就是说，先把这里头的那个中心点呢，先让我们知道这个意思，然后呢，知道大纲了，下边再一点一点的分析，是这样子的。那现在呢，这个五重玄义讲完了，我现在这样子啊， 时间还稍微早一点，我再把这个上边再讲一点。上边不是我们开头讲有这个，有一个叫做明体，明体有两种，有法的体，有人的体。法体就是大乘止观这个法体啊，明体东用教啊，明体东用教五重玄义讲完了。那现在这个法是谁说的呢？叫做人，人体。这是谁说的？是南岳慧思大师。南岳就是湖南有个南岳，南岳山呢、啊，哎，很多禅宗的祖师在那开悟的，这个地方很出名的，叫慧思大师。慧思大师呢是说这一部大乘止观法门，那他是在这个天台智者大师之前呢，他是智者大师的授业之师，智者大师从他授业的啊，这个学啊，学亲近的，那据这个上头说啊，说这个南岳大师啊，生平的这些个灵验呐、啊、感应啊很多，现在不多说，就是说南岳大师这个南为什么叫做南岳大师呢？南岳是个山名，思慧思这个才是他的法号。为什么现在叫南岳大师呢？中国人是叫做以地张名啊，表示尊重啊。是南岳这个慧思大师呢，在那地方修行啊，那个地方就出了名了，所以这样子。那南岳大师，南岳慧思大师是哪儿的人呢？是现在的河南呢、啊，河南人啊。河南有个上蔡县，不晓得先清知道不知道？恐怕也不知道，你小吗那时候？你看河南呐、啊，出南岳大师，出玄奘大师，这不得了。其他的还不用说了，还很多。这个慧思大师，这什么朝代的呢？他是出世啊，是在梁，因为那时候是六朝啊，梁武帝梁。那涅槃就是往生的时候呢，是在陈啊，梁陈，宋齐梁陈嘛，梁陈。这个南岳大师了不得呀、啊！为什么我要讲讲这地方呢？不然的话，这南岳大师这个人功德呀，不得了。他在六七岁的时候啊，才六七岁吧，就梦着一个凡僧，梦着一个出家人呢，就劝他，哎，说你出家吧。他六七岁小孩啊，是让他出家。他就发了心了，发起信心来了，发起信心来了，他就求这个《法华经》。读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昼夜的读，你看六七岁吧，奇怪。后来读读呢，有时候病了，病了照常读，他也不说休息，就这样读多了。这个小孩啊，就梦着普贤菩萨乘着六牙白象给他来摸顶。普贤王菩萨不是做象骑大象的吗？文殊菩萨骑狮子啊，所以要送法华经呢，送到有感应的时候，普贤菩萨会来给骑着象来摸顶。哎，这个时候这一摸不要紧呐，你以为摸摸就像我们给人摸顶那样摸呀？那摸了那也是仗三宝佛法僧三宝力量了，人家这个不是啊，普贤菩萨一给他摸顶，那他那个顶上就高出来了，就起来了一个肉鸡。起来一个肉剂呢，这个不要紧呐。那肉剂要像现在，你还得看医生，还想不要它呢，呵呵，这还得了？那现在人家这个宝啊，从前不认识的文字啊，现在通通都懂了。这个肉剂不得了啊，这是智慧包啊。好了，你看，后来到十五岁呢，去受戒。十五岁。啊，不是，十五岁出家，出了家就去受戒。啊， 十五岁出家受具足戒吧。所以这个大乘佛法呀，我感觉呢，这个人的根性呢，我们非常相信。现在我们比如说传戒，按照佛制是要年满二十啊受具足戒，年不满二十不能受具足戒。可是在中国呢，常常有不到二十岁，现在台湾不给受，不到二十岁不给受，现在严格了。你就像我受戒的时候啊，我受戒时候在北京广义寺啊，跟大家说呀，有六个小孩小沙弥十三岁，一边三个站在那儿，好可疼，大家都老看他们，老疼他啊。有一个唱戒定真行，七百出家人他特别唱得响亮，全堂七百人唱不过他，十三岁，你看那个人要不当为奴才怪呢。那个我们那二师父最好打人的，那时候日本时代哪有大馒头，那平常没得吃着，拿一个这么大的馒头给他，七百人只给他不给旁人，多可疼啊，十三岁。这就想起来南岳大师十五岁出家受具足戒呀，要搁现在不给受戒呀，好像玄奘大师受要考试就不给他考，那不是吗？玄奘大师啊，嗯，后来给他考了。他受具足戒呢，梦着这个梵僧，又梦着这个梵僧，梵僧就是印度的出家人呢，是穿那个袈裟的。二十四个人给他做结魔法，把他戒给圆满给受了。二十四个梵僧给他受戒，十五岁吧，你看这个人了不得。后来呢，他又梦着阿弥陀佛，梦着弥勒菩萨给他说法。各位看看，这一种人不是，那即是再来人吗？好了，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啊，他就好喜欢做禅定，修禅定，喜欢修禅定呢，就去亲近当时啊。有一位北齐这个六朝的时候，有一位慧文大师，北齐慧文大师是天台宗的祖师啊，哎，后来呢就受啊传授给他这个观心的法，怎么样去观心，哎，所以天台宗讲观心修止观。现在我们讲这个大乘止观，不是观自性清净心吗？前面叫自性清净心是为体呀，为所依呀。就勇猛精进呐，啊，常坐不卧，才二十岁，啊，后来呢，他经过三个礼拜呀，就得到清安，得到清安又加精进，得到舍戒天上的根本禅，舍戒天四禅定的根本禅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得到根本禅定的时候呢。他见到他前三生行道的这个经过，前三生经过就知道前三生他在哪儿修行的。后来有一次呢，在这个结下安居，他呢修行三个月呢，好像没有得到什么，没有得到什么，他心里就生大惭愧了。他说我这三个月怎么搞的，没有什么。他就这个后来呀，就靠着这个墙壁呀，他就在这儿，正在这个时候呢，还没有挨着，将要挨着，还没有挨着那个墙壁呀，豁然就开大悟了。这就像我想到这个地方呢，就想起阿难尊者来了。阿难尊者当初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他没证果呀，后来。接济三藏的时候，人家不给他参加，说他没证果。后来他就去修行，夜里也是这样，修行的好疲乏了，顶不住了，从那一靠，证果了。他这种证果，是前边加功用横、精进的力量。这时候一悟呢，悟到法华三昧了，就是大乘法门呢，这。对于这个法华三昧大乘佛法的法门呢，一念都通了，通了，这时候得到无师智、自然智，一切都现前了，这个不得了。 所以后来呢就弘这个般若经，讲般若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有一件事情啊，所以这个修行啊，天台宗有一个法呀，说是外三术内三术，你要有了大修行人呢，旁边要还有人妒忌你啊，还得小心呢，还有人害你呢吧，奇怪。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呢，一用毒药害他，他就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，那个毒消了，没有毒了。各位看看呢，这上面没有说什么人呢，我知道一点呢，这上面没有说啊，因为当时呢这个道教也有高人，道教对于这佛教呢有一点这个嫉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道教佛教到中国，道教说是中国的文化，中国的宗教是道教嘛，那佛教是外来的，你外来的比我本身的还高，我他难过，就有这个东西。所以佛教经过几次教难，在过去啊都与这个有关系。但是呢，这上他没有说，据我以前听说啊，南岳大师到往生的时候啊，他告诉人说，你们我走的时候，我涅槃的时候，你们给我大概不是火化了，火化就不用了。他说把我这个脖子用铁片子给我包住，这一围好像我们围着围巾似的，用铁片围住。大家说你这还用这干什么？这个怎么还有这个事情呢？但是要遗嘱啊，南岳大师告诉他，下边就不敢不做，就做了。做了结果涅槃以后，埋的那个坟那儿啊，夜里有人去拿刀砍他脖子，还要取他的头，一砍是铁，赶快跑了。他说这不得了，这原来变成铁了。南岳大师知道啊，为什么南岳大师知道呢？南岳大师正的位子是实信满心，叫做六根清净，妙法莲华经上有这个法师品六根清净，正到六根清净的人就有这个神通。天上的事情地狱的事情都能看着，都能听到。你看那六根清净的法号就是有啊，那不简单，六根清净不得了。所以南岳大师正到这个位置，这个天台智者大师在23岁的时候就去亲近南岳大师啊。智者大师湖北人呢，到了河南去亲近南岳大师。南岳大师一看这天台智者大师啊，哇，你看那个时候这个佛法，现在我们不知道啊。他说善哉佛子啊，你来了。他说我和你呀，在从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都是在灵鹫山，都是听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的人，我们两个人呢。他说过去的因缘呐，到了今天，你看那已经1000年多了，在那时候算到现在，释迦牟尼佛般涅槃已经超过1000年了，又两位都回来，你看这个缘呢，说现在又来了。南岳大师就说你好好读法华经吧，也是要诵妙法莲华经。各位看看这妙法莲华经，我们念佛会你不读啊，你读一遍说够了，换换吧，读够了，人家读一辈子都不够，我们还你没成佛都得读。到了那个药王菩萨本事品呐，有一段文啊，说善男子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。智者大师读的这个地方，读这几句话，忽一下子忽然就在中国就看到印度的这个灵鹫山，看到灵鹫山呢，释迦牟尼佛还在那说法呢。你看1000多年了吧，我们现在去朝印度你看得了吗？到了印度那儿，最多把释迦牟尼佛成到那石台在那儿，你也做一个也不成，人家在中国就看到了。所以文殊菩萨说穷子慢奔波，是台山离土坡， 你跑到五台山见不着文殊菩萨，你在这儿修行好了就见着了。好了，看到灵山一会还是在那儿没有散开，那他就问南岳大师，南岳大师说，这是你见着这个境界是法华三昧的前方便。哎，他说不是你呢见不到证不到，不是我呢认不得你这个境界是什么。所以南岳大师说，从今以后啊，所有的文字法师，那时候中国很多高僧啊，文字学问再好的法师辩不过你，真的吧，讲不过智者大师。所以智者大师很年轻就到南京，皇帝就皈依，这个不简单呢、啊、哎，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。
现在讲这个叫做大乘止观法门呢、啊，在前边这几次讲的都是题目，题目就是法的题目，就是法的题目就是大乘止观法门呢、啊，啊，讲这个五重玄义。后来又讲人的题目，就是南岳大师，等于说都讲题目，还没有讲正文。那现在呢，要开始讲正文了。开始讲正文呢，我看着整部的《大乘止观》呢，就开头比较难。如果开头呢辛苦一点呢，用点心，到后来就越来越可能会好懂。那现在讲这个止观，主要的天台宗的止观，止观呢，今天现在开始等于是入了正文了，是这个止观法门的正文。现在说止啊，我读这几句，一共有三行啊。止是什么呢？我慢着点读，大家最好写。为知一切诸法，知道一切诸法，从本以来，性自非有。他的本性是没有的，性自非有，自己的自没有，非有不生不灭。这是一小段。第二段呢是说，但以虚妄因缘故，虚妄的因缘，非有而有。这个又是一小段。然彼有法，然而那个有法就是有即非有，唯是一心，体无分别。就这么点儿，我再读一遍啊，这个是这几句话呢很重要。我在开头读刚才读的，讲的这个止观的止啊，为知一切诸法从本以来性自非有，不生不灭。这是一小段。但以虚妄因缘故，虚妄不实的因缘就是非有而有。这一小段，第二段下边，然彼有法，有即非有，唯是一心，体无分别。这个文呢，不多，不多呢。现在就是说，刚才讲的分这个三小段呢，这个三小段每一段也没有几句话。那现在解释啊，一段一段的解释。 解释头一段呢，意思就是说一切诸法，刚才讲的啊，知一切诸法，这一切诸法都是什么法呢？什么是一切诸法？这个不管大乘法小乘法，这一切诸法呢，根本上都是说的五蕴法，心经上都有。五蕴大家都知道了，色受想行识啊。六根，六根呢也叫六入，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呀、啊，这叫六根。六尘，外边的尘呢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那心经上都有的。再把这个再把它这个内根外尘合起来说叫十二入，入出入的入也叫十二处啊，就是内六根外六尘。内六根就是在我们身上的眼耳鼻舌身意叫内，外六尘指着外边的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外，根尘相对叫做十二入。怎么相对呢？比如说眼睛对的是什么尘呢？色尘。耳朵是对的声尘，这一个对一个了，六根对六尘。六根对六尘怎么起了作用了呢？这就讲十八界，十八个啊，三六一十八中间呢产生六个识，认识的识啊。我们这个眼根，眼根活人的眼和死人的眼都有眼睛，为什么活人眼睛能看得到，死人眼睛就不会看了呢？因为活人眼睛啊有六，有眼识，叫做眼识是从眼根生出来的，根能发识，叫做眼识。眼识生起来了，它的作用呢是看外边的色尘啊，红的白的啊，这个长的短的大的小的都能看，所以它的作用。那这样呢就是眼跟对色尘生出眼识，根尘相对的时候生出眼识，生出了眼识以后呢，了别的外边是色尘，尘是沉静，尘是境界，也就是染物的叫做尘，不清净的叫做尘。尘劳啊，就因为外边的尘呢、啊、把我们得累坏了，叫尘劳，尘劳都是烦恼。所以呢这叫内六根外六尘中间的六识，这叫三六一十八，这叫十八界。十八界在心经上说啊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上头加个无字，那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。下边呢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那就是讲的十八界了，眼界乃至意识界呢就是加上六识了，在心经上。这个就是说这些个法是基本的法。那个五蕴呢就是指着我们身体和精神啊，前边色蕴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四大所成啊，那受想行识就是心法，是精神方面的了，合起来是我们的这个身体，每一个人都是五蕴合啊所成的。所以说五蕴 无我，无蕴非我，就是这里头没有我呀，就是这些个元素所成的。那这就是说，内也好，外也好，这些个法呢，就是包括一切诸法。那这个些个法呀，包括一切诸法，刚才说的，要我们要知，最要紧呢，我们众生不知道这一切诸法，不知道什么呢？从本以来，性自非有，不生不灭，不知道。那现在我们研究佛法了，就是说最重要这个知道，知道就是要明白呀，研究依照佛说的言教才知道的。哎，知道依照佛说的言教知道，然后我们在修行在悟道，那自己在真正亲自体验知道呢，那就是从修行方面了解的。那现在先讲这个道理啊，就是研究方面，在这文字啊研究，知道一切诸法呀，啊，这个从本以来，从它本就是本，从它根本以来，根本就没有自性，自性就是自体呀，性自非有，刚才说的，它的性。他的本性是没有，他没有自性的，就是说他没有自体，也就是说他没有他的本身，自体就是他的本身，哪一种法都没有他的自体体性。那他怎么有了呢？他有是从这个阴阳合合而生的，所以不是他本身有。既然是这些诸法呀都没有自体，没有自性，所以说他啊，性自非有，非有就是没有那句话，那样呢，所以下他就不生不灭。那他当体，他的在他的当体呀，他的本身呢就是不生，不生哪还有灭呢？有灭是先有生啊，有生才有灭，它不生就没有灭了。所以说一切诸法从本以来，性自非有，不生不灭。哎，不是说啊过去有现在没有，或者说现在有过去没有，根本就没有。哎，这种道理呢啊，讲这个天台宗讲这个止和观呢，天台宗的止观有三止三观，止有三种，观有三种。那现在是讲什么叫做止，这个止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名词，如果会到这种道理叫做体真止，体就是自体的体，身体的体，真假的真，体真止就是你体悟到一切法的真理，那个时候呢你就不会说顺着妄想去流起妄念，就观到真理，哎，妄念就不往外流，就能把心止着止住。同时如果是按照三观说，这个名字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从假入空观，从假真假的假，从假而入了空的观。怎么叫从假入空观呢？因为知道一切诸法了，当体都没有，是不生不灭的，那就是假了。从那个假呢，然后就入了空，就是没有。空入空观，即是没有，哎，不生不灭的入了空观。这样，那在中观论上说，有一部论呢，中间的中啊，中观论是龙树菩萨造的。中观论上有一句话， 它有一个颂子配这个三指三冠的。现在这个地方呢，按着三指头一个指日叫做体真指，按着三冠头一个冠是叫做从甲入坤冠。那在中观论上说，哪是哪句话，哪两句话呢？这个地方有两句话，他说因缘所生法啊，因缘呢所生的法，